新政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政见之音。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吉。在交响乐曲中有一类是有故事情节的，大多取材于民间熟悉的广泛流传的神话、小说、故事等，以音乐来叙述和抒发人物的内心感情，让听者从心灵上去感受。有一类呢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通过音乐反映了人们细腻丰富、变化多端的感情起伏，表达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希望，比如贝多芬的《英雄命运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等等。还有一类呢叫音画，是以描写自然界及生活的景物为主要内容，比较通俗易懂，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月光》等都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那么交响乐中呢，还有一类叫舞曲，它的民族风格极浓，乐曲短小，感情单纯，旋律也比较清楚，大多是描写节日欢乐活动，有载歌载舞的特点。今天咱们要欣赏的《为神而舞》就是一首交响舞曲，是一首藏族舞曲。这首乐曲呢是被用在神韵艺术团的舞蹈演出中的。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而藏族音乐则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旋律和节奏很独特，高亢苍凉，深沉古朴，具有一种穿越时空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藏族音乐特有的艺术魅力则是来自于它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很多人对藏族的了解不太多，中共建政后啊，对藏族的宣传都是说那里气候恶劣，生活困苦，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什么的。不过呢，随着旅游业的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藏，才渐渐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的朋友啊，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自己在西藏的经历。我这个朋友呢，家境比较好，算是个富二代吧，在大陆北方的一个大城市生活。他呢，爱上了一个来自西藏的、歌唱得特别好的姑娘。我朋友一表人才，慷慨大方，为人呢也还算文雅有礼，没有当家富二代那种骄横跋扈的通病。可是这个藏族姑娘对他呢却不冷不热的，他实在没辙了，有一次就趁姑娘回家探亲，以旅游的名义跟过去。因为他知道这个姑娘呢非常孝顺，就想通过讨好他父母的方式来打动姑娘的芳心。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呀，这次出游完全颠覆了他的人生观。姑娘的父母呢是住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条件也确实比较贫乏。他说自己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想去炫富，但是呢也是带着救苦救难的心态去的，就是想让姑娘的父母看看女儿嫁给他是怎样的荣幸和高攀，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姑娘的父母果然对他非常热情，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他。不过呀，很快他就发现老人家对他好呢并不是因为他有钱，他们其实对谁都那么好，就算他是个穷光蛋，老人还是会盛情款待他的。这家人家有非常虔诚的信仰，对金钱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们的生活呢，既简单又充实，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敬拜神佛，平常呢就是务农放牧，唱歌跳舞，日子过得淡定从容。而这也正是那个姑娘最吸引他的特质。他说一个多星期后呀，他的想法完全变了，什么人家高攀自己呀，他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人家，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和人家精神上的富足相比，简直就是太可怜了。藏族人对信仰的坚定确实是让人非常敬佩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雪域高原，信仰藏传佛教，是个崇尚精神淡泊物质的民族。藏族音乐就反映出了这种思想，歌颂神佛，感叹自然的伟大，时空的永恒，生命的意义，对幸福、苦乐、人生的真谛有着独特的认识和理解。藏传佛教中呢，有许多重要的节日和宗教仪式。藏族人平时居住的比较分散， 只有在庆祝宗教节日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候才聚集在一起。而在这些活动中，歌舞呢是必不可少的，也非常的神圣而庄重。在《为神而舞》乐曲的开头是低沉而威严的铜青号角的声音。铜青是一种藏族特有的铜管乐器，主要就是用于盛大庆典和召集臣民的。咱们上次说过，神韵交响乐团是以西洋铜管乐器的长号来模拟铜青的，而且这段乐章中呢还用了巴松和法国圆号等管乐器，使声音更加的丰富，更有层次，表现出庆典的庄严和高原雪山的壮阔。这段音乐里啊，您可以听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汇聚一堂敬拜神佛。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他们载歌载舞，由衷地向神佛表达自己的感恩和崇敬。我有个跳舞的朋友，看了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后跟我说，他看了藏族舞后就哭了。他跳舞多年，也算是个不错的舞者，尤其是藏族舞跳得非常好，在业界呢也是有口皆碑的。可是他说自己一直是以技巧跳，为取悦观众而跳，而神韵的艺术家呢是为神佛跳舞，是以灵魂在跳，那种高度呀他从来都没有达到过，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的。他说自己哭呢是因为觉得自己最好的艺术生命被浪费了，要是早个10年20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加入神韵，能为神而舞是何等的荣耀啊。接下来是一段二胡独奏的抒情的乐段，这也是神韵交响乐团非常有创意非常独特的部分。藏族乐器中有个藏二胡，样子和弦二胡差不多，但是表现力呢是远不如弦二胡的。二胡的声音很像人的吟唱啊，它表现出藏歌优美的旋律和深远的意境，粗犷中有细腻，高亢中有悠扬，热烈中有内敛，平和中有高潮，变化多端，跌宕有致。藏传佛教中历代都有许多高僧，他们对人生和宇宙有着深刻的理解，智慧和境界也都远超于常人。那么为了弘扬佛法教化民众，他们创作了许多道歌，这些歌呢都有着很高的水平和深刻的哲理，世世代代在藏区传唱。比如弥勒日巴佛，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修行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歌者，他一生中呢创作了500多首道歌，他的歌博大深邃，悲天悯人，充满了慈悲和智慧，所以有人说藏族音乐也是神传的文化。为神而舞这首乐曲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一支短小的舞曲，却画面感十足，有故事，有音画。比如在二胡独奏这段里啊， 您可以听到修行者在雪山上边走边唱，歌声悠扬，马蹄嘚嘚，天空中呢有雄鹰掠过，唱到激昂处，江河奔涌，雷霆行空，磅礴的交响乐扑面而来，让人感受到雪山的壮阔，仿佛身临其境。值得一提的呢是，虽然是二胡独奏，却是三把二胡在同时弹奏，配合的精准玄妙，听上去就像一把二胡的声音。这不仅是技术的高超，也是需要有高度的默契才能达到的。还有呢，和声是用到小提琴的，听上去非常的轻柔，却非常有力，非常有节奏感。东西方这两种本来完全不搭甚至相冲的弦乐器，在这里却配合的浑然天成，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最后一段是以隆隆的鼓声渐进，热烈欢快的舞曲将气氛带到了高潮。最后呢，再将传统的白色哈达献给神时，快板声戛然而止。有人说藏族人特别能吃苦，特别坚韧不拔，其实啊，这和他们崇尚的修行息息相关。你说他们苦，他们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人生吃苦是好事，只有得到神佛的护佑，最后才会有好的归宿。所以呢，结尾这段也可以说表达了修行人的状态，修行路上要勇猛精进，坚持不辍，守得云开见天日。藏族音乐虽然很优秀，但是藏族乐器却是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也比较原始。现在呢，也有很多人想弘扬藏族音乐，但却不得其门，加入现代元素后反而失去了藏族音乐原来的特点。而神韵交响乐团提炼出藏族音乐中的精华部分，以交响乐的方式表现出青藏高原雄伟壮阔的美，给人类音乐史增添了华美的一章。所以很多听众会感叹，神韵交响乐团开启了西方古典音乐世界的新篇章，同时呢，让中华古老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咱们能有幸身在这个时代，聆听到这样划时代的乐章，也真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啊。好，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为神而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